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这个陪伴你一块灵修的节目，我是孙大中。每一天的灵修都是神使我们的灵命更新的最好机会，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对主的爱慕也一天心思一天，愿主引导我们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也许就在今天，也许就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灵修经文在新约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46节，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46节。请弟兄姐妹准备好你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因为有主耶稣。
我心切慕耶稣，犹如切慕溪水，他慈爱比生命更好，我因主欢喜。我心称谢耶稣，我要歌颂我主，他是我良朋和庇佑，他永在身旁。因为有主耶稣，我心得安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因为有主耶稣，生命更美好，有明天的盼望，属天的平安。我心切慕耶稣，犹如切慕溪水，他慈爱比生命更好，我因主欢喜。我心称谢耶稣，我要歌颂我主，他是我良朋和密友，他永在身旁。因为有主耶稣，我心得安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因为有主耶稣，生命更美好，有明天的盼望，属天的平安。
太福音24:36-4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24:36-46节。马太福音24:36-46节，我们就以当中的第44节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请看马太福音24: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24:44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24:44节。弟兄姐妹可以把今天的金句用你的手机透过短讯发送给你要好的朋友，作为提醒，作为勉励。继续由孙娜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也许就在今天。一年前我读到一篇文章说，若不具备接受数码讯号的功能，今天美国数以百万计的电视机将无法播放电视节目。电子产品商店贴着告示，而美国政府也提供了补贴40美元的优惠券，鼓励大家去购买数码电视转接器。我相信多数人都买了数码电视转接器，保证今天家里会有电视节目可看。人们通常对于特定时间要发生的事会做好准备，但是对于将来某一天会发生的事却很少能够未雨绸缪。当门徒问耶稣有关他何时再来的问题，他回答说，只有父上帝知道那日子，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耶稣奉劝门徒要做好准备，免得届时惊慌失措。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我们不知道耶稣何时会再来，随时都有可能。灵命日粮的创办人马丁·迪汉医生，他的办公室里边的座右铭就是，也许就在今天。在我们为每一天定计划时，我们是否把这件事放在心里？我们是否准备好要见他们？黑夜已深，但白昼已将近，天上的主可能即将启程。挫折之时，谨记蒙福盼望，也许今日能见救主真神。若基督今日再临，你做好准备了吗？
一段经文，
一个祷告，
一首诗歌， 持之以恒，
属灵生命每天长成，
灵命日粮天天浇灌，
一个好的节目，
一本好的灵修小书，
欢迎收听，
欢迎来信索取
灵命日粮。
也许就在今天，这是今天的灵修题目。我们不知道耶稣何时会再来，随时都有可能。也许就在今天，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要见他呢？人们对于特定时间要发生的事情通常会做好准备，比如2006年10月下旬，暴风雪袭击美国科罗拉多州。在暴风雪抵达之前的36小时，气象预报员就开始预测它的来临，并且发出多次的警报。于是许多人涌入杂货店去添购民生用品，轮胎行、修车厂也超时加班，以帮助人们面对即将来到的寒冬需求。人人都在谈论这场即将来到的暴风雪。在暴风雪来临之前，各学校以及公司也宣布要在当天关闭。因此，当暴风雪来临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能安全地留在家里，没有人去上班或者上课。但是，对于将来某一天会发生的事，却很少人能够未雨绸缪。比如你住在火山附近，可能你经常注意，也可能掉以轻心，总觉得它不会爆发，即便会爆发也不是在今天。结果呢，常常因为缺乏警觉，火山突然爆发，经常给缺乏警觉的居民带来极大的灾害。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他突然间就来了。主耶稣基督究竟什么时候再来呢？没有人知道。主自己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也明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到呢？就是你想不到的时候，丝毫没有警觉的时候，他就来了。你可以回想一下上一次家里遭小偷的情况是在什么时候？绝对是你心里疏于防备，你想不到的时候。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科技一日千里的社会里，人们讲求理性，讲求智慧，也讲求物质的追求，但是却很少提到心灵或者属灵的事，很容易就忽略了主耶稣他要再来的这件重要事情。耶稣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在这里讲的是灵性上的预备，要常做准备，要看重，要警醒，千万不可忽略。在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紧接着就讲了10个童女的比喻。马太福音25章1-13节，主说，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去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时间是给人的考验，有深度的东西，精致的东西，都是时间的产物，但时间也是最容易浪费的。10个童女都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5个是聪明的，他们是有备而来，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另外5个呢，是愚拙的，他们在迎接新郎的事情上很马虎，拿着灯却不预备油，存着侥幸的心理，心想反正还早，待会儿再预备。结果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 都睡着了。我们都会有人性的软弱，但是有预备的跟没有预备的是有差别的。忽然间半夜的时候，有人喊着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就发现，哎呀，自己的灯要灭了，一时之间惊慌失措，就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童女怎么说呢？聪明的童女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是不是聪明的童女很自私，不愿意把油分给没有预备的童女呢？不是的，耶稣的这个比喻是指到属灵的预备，信仰是不能代替的，信仰也是不能借用的。我不能把我的信仰分给你，我也不能把我的灵修分给你，因为这是你自己在主面前跟主的关系，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都是个别的。所以聪明的童女回答说，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结果他们慌慌张张的去买的时候，新郎就到了，那预备好的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他们的诚意新郎看见了，也感受到了。结果呢，其余童女随后也来了，就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意思就是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太没有心了。这是当时的习俗，好像是一种捉弄，让人出糗。犹太人的婚礼是先公证后迎娶，在迎娶之前是不能同房的，虽然形同合法夫妻，但是还不能住在一块儿。因此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约略了解他们的风俗。主耶稣讲的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重点在于最后这句话，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接着主耶稣又讲到仆人才干的比喻，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那忠心良善的仆人领受了恩赐，随即拿去使用，他们全力以赴，他们尽力而为，结果那领五千的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赚了二千，因为知道多给谁的要向谁多要，多托谁的要向谁多取。他们对主人的心意是很了解的，也表示他们常常亲近主。当主人回来跟他们算账的时候，他们得到什么呢？马太福音25章20节到23节经文记载，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他们得到一样的称赞和奖赏，但是那领一千的呢，却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他打算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主人，而且准备好了说辞，哦，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这个仆人他害怕失败而没有作为，他给主人的是很多很多的理由和借口，解释他之所以虚度光阴白占地图，结果呢，他失去了称赞和奖赏。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对主人的认识是模糊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你是一个很难处的主人。他是完全误会了。弟兄姐妹，我们若是越认识主，我们必然越爱主。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到十五节，保罗谈到关于我们今生的工作。经文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楔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的人是持守长子的名分，丰丰富富的得救；有的人呢是仅仅得救；有的人在已经立好的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他的建造是金银宝石的；有的人呢是草木和楔，马虎随便，敷衍了事；有的人像聪明的童女，警醒等候新郎的来到；有的是完全没有预备。启示录16章第15节，主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得救，但是绝对不要仅仅得救而得不到主的称赞和奖赏。彼得前书4章17节，彼得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为了定罪，而是得奖赏。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与罪无关的，因为希伯来书9章28节作者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在基督台前，我们不是被咒诅的，而是蒙怜悯的。神要按着我们的信主之后的生活侍奉给我们奖赏，给我们称赞。你可能会问了，奖赏和称赞有不同的程度吗？当然有。希伯来书12章22节到23节作者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所以无论是愚拙的童女或者不忠心的仆人，都没有提到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没有。为什么呢？他们是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他们的灵魂是得救的，但是很可惜，他们的生活没有得胜，他们没有荣耀，也没有冠冕。弟兄姐妹，主要再来，也许就在今天，你有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呢？如果主今天就来，你做好准备了吗？巴不得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对主说：主啊，我早就准备好了，你所交付我的工作，我把它做得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刻，像莎士比亚的诗，像巴哈的乐曲，已经极尽所能。主啊，我尽力了。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说：好，你这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试问，你愿意听到主的称赞吗？你期盼主的再来吗？你爱慕他的显现吗？你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主吗？还是你给主很多的借口，很多的理由，而这些借口和理由都是根源于你没有好好的认识他？求主帮助我们不做糊涂人，而是洁净自己，被圣灵充满，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爱神爱人，用圣洁的装饰迎接他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必快来。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地上的国度寄居。主啊，你来的日子更近了，求主帮助我做警醒的仆人，束上腰带，点着灯，警醒等候你的再来。帮助我约束自己的心，虽然在这末后的世代，不法的事越来越多，人的爱心冷淡，有信德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不信你的再来，甚至讥笑你不会再来。求主帮助我站稳在你的真道上，持守冠冕，至死忠心，直到你的应许成就。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老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信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也鼓励你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更多主内的肢体，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如果你需要灵命日粮小册子，目前已经开始送出3月份到5月份的灵修材料，欢迎你来信向孙大中和杨义杰索取。你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请你写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你。